上一讲在造成伤害很严重的象征台风伴随底下，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新航的灾难啊等等的水难。那么经过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整个大地跟社会都在修补当中哈。那么还记得上一次给各位呢分享了一些我个人在心理学的一些，应该是一些小的知识，希望各位能够会通啊，我们世间学当中啊许多的一些科学论理，甚至生活经验当中呢，我们能够提起一些思维，提起一些关照，提起一些合理的怀疑，而不要呢，随着局势啦，随着社会新闻啦，随着自己无能为力的很多的事件呢，就跟着这个外境呢，动了这个心了。那么基于没办法真正验证的东西呢，我们所动的各种情绪或者自以为客观的思维啊，经常会带自己身口意造种种的业。那么我在上次也举了很多的心理学的这个图片呢，希望各位从演示这个角度呢跟各位来做个比较，就是说即便我们都以眼见为凭呢，这么客观的一个这样的说法，都这么样不值得相信我们的眼睛所真正见到的东西，而且我们发现我们所眼睛所见的东西呢，很容易被一些视觉上的设计啊，搞得团团转。那么经过这些科学的证据呢，让我们合理的怀疑自己不那么像以前一样相信自己眼见为凭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观念，甚至也该学哲学家呢，对于我们所认识的外在啊，起一些必要的怀疑，像畅销全世界，将近有差不多40几万本吧，将近快上百万册的这样的一个销量的一本书啊，那本书算是这个比较流通哈，比较一般浅显的用小说形态去写的哲学概论，就是苏菲的世界。那么上次我在快结束的时候呢，跟各位介绍这样的一本东西，它有上下两册啊，在很多书局都买得到。那么如果各位觉得说没有机会进大学，没有机会听闻哲学的，其实呢像苏菲的世界这样的一本书啊，甚至它还拍成电影，好像是我没有广告的意思，好像是春晖影视呢它所发行的片子，这个我不确定啊，不过应该来讲一般的租售录影带的店都有在租。那么在其实不只是那个片子啊，包括近代很多像楚门的世界像骇客任务因为我看的电影不那么多了，不过听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讲，因为我常常就在嘴边经常会提起有关唯识啦佛学的一些东西，所以一些比较有看电影电视的人，他们都会跟我讲有许多这样子的东西呢，可以发现非常蓬勃的呢，在现在几乎好莱坞影业呢有许多的骗子，不晓得是不是找不到什么素材可以拍了呢，我想很多的一窝蜂的可以这么说哈，几乎把我们所谓人认识的外在呢是不是真实这件事情呢带进好莱坞影业当中呢，拍成好多部好多部的电影。那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楚门的世界，那么他是由那个冷面笑匠啊非常有名的金凯瑞演的，他就是从小被选择生在一个好大的摄影棚里面，从小到大他所有的见闻的事件呢都是那个制作人呢一手设计的，他特别为了那个整个情节呢设计了有工作有出身有一切，甚至还安排他谈恋爱啊，直到后来有一些这个迹象暴露了，那么整个的结局呢就是他本来被制造，他有一个心理的病，就是会怕水，因为他小时候呢跟他爸爸出海去玩呢，就他爸爸就被设计淹死在水里面。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设计呢？是因为那个影棚啊，那个摄影棚啊，界限就在那个海啊，海的那个界限上。那么海当到了那个尽头的时候，就碰到那个摄影棚的墙壁啊。所以他为了怕他自己去探险呢，碰到这个世界的界限，就是他那个被人造出来的世界的界限。所以呢，他就制造他从小就害怕搭船，害怕水啊。 那么于是呢，他就在他爸爸葬身海，其实他后来爸爸又出现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被他又认出来了，那个是他看破手脚啊，觉得这个世界假假的，好像有问题啊，甚至呢他自己还在上班的路上啊故意停下来，他发现同一个人会在那个街上啊同时出入两次，于是呢他就开始抓到蛛丝马迹，怀疑说这世界是不是被设计的。那么经过他这样合理的怀疑之后呢，甚至中间曾经跟他谈过恋爱的人，那么因为他弄假成真呢，有了真感情了，那么在本来要跟他透露实况的时候呢，就被其他人从他身边带走了。所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呢，我们怀疑的就像那个楚门，他怀疑到了这个世界可能是被安排的，于是他就开始探究很多的事实，跟所有的制作群呢开始玩很多的游戏，最后他克服自己的恐惧，对海、对水、对这个船出海的这个恐惧感呢克服掉了，自己呢搭上了船呢就出海去了。那么甚至呢他被发现了，中途呢那个制作群呢还设计了很多的海啸啊，那个大雨啊，希望阻止他去探究他那个摄影棚的界限，可是他仍然呢坚持一直走走走，总算了走到那个摄影棚的边。那么当他走上了那个台阶，准备要开门出到摄影棚之外的时候，那个整个制作人，那个片子的制作人呢就跟他谈判，就跟他讲说，其实呢你待在我所设计给你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你出到这个世界比这个世界还要糟糕，难道你还要去面对这样的世界吗？那么他思索再三呢，决定他还是要去面对所谓真实的世界。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不是叫我们真的要去怀疑我们的世界就像楚门一样是被关在摄影棚里面。不过到底是谁关了我们，倒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摄影棚的制作小组人把我们关住了，而是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呢都被自己的很多的习惯啊场域啊自己把自己关了。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呢，会跟很多心理疾病的人呢容易有交谈的机会，我发现所有心理疾病的前兆呢都是疏离人群，都是跟人群的疏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出门，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呢，那么开始呢去怨天尤人，开始去钻牛角尖，于是他原本没有那么大严重的疾病就会越搞越严重，尤其呢越不接触真实的世界，他的免疫能力就越差，当有人找上他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又被引爆。所以许多这样的东西呢都会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不用怀疑是谁陷害我们，而我们自己常常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习惯里面啊，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习惯里面。所以比方讲，我们看看我们对于我们这世界的探索能力，除非偶尔呢有点闲钱出国去旅游之外，我们每天的作息是不是都是非常的固定啊？上班呢、学校啦、家里啦，有的时候呢跟亲朋好友或者是同事呢出去唱唱卡拉 OK。 你看对这么偌大的世界，我们所真正去涉足的、去真正接触的，以及一个书店那么多的书，我们真的会去摸、会去把它打开来看的是多少，就不要怪说那些广告人呢设计很多的广告让我们去循着他所设计的陷阱呢去买他的商品，而你自己根本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所以近代呢有一个交大的教授，他在国外创了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理论呢，就是尤伯龙尤老师啊，他创造了一个习惯领域的理论，他也就是支持了一个这样的论点。甚至我在台大心理系的教授啊柯永和柯老师啊，他在这近十年呢也以习惯为主题，作为他研究心理治疗的一个主题。慢慢的这些科学家呢，不管是国内国外，几乎呢一窝蜂的，你看啊，拍片的在研究这个话题，那么哲学家一直都研究这个话题，那么很多科学很多领域啊，甚至呢包括像尤伯龙的尤老师，他原本是学数理科学这个决策理论的，他研究科学理论的呢，他也开始来研究人是不是被自己的习惯绑住了。甚至很多讲究科学，因为原本心理学呢是脱胎于哲学的，后来为了讲究科学呢，制造了很多从小白老鼠所做的实验呢来去推论人的行为，可是后来他们发现 要去治疗人的很多精神或者是心理的疾病，不得不回来要知道，如果这个人他自己被自己所设计的很多角色恐惧吓怕了，躲在他自己的框框里面，如果我们不能了解他的框框到底是什么的话，我们几乎救不了他，几乎救不了他。总不能把他摆在本来医院里面呢，每天都是拿什么镇静剂或者是兴奋剂给他吃，吃多了人都变呆了，没办法真的回到现实世界来。那么真正本来可以救得活的，本来可以带回正常生活领域里面来的呢，却把自己呢因为这药物的关系呢变成是一个活死人，待在慢性病房当中。所以我们在医院实习呢，看到这样子很多的无力感，于是发现人的复杂其实是复杂在我们老是要用一套自以为是的主观理论呢去推测别人的行为，而不想放下我们的知识，放下我们的执着，只要愿意跟我们的对方真的敞开心胸去了解，去了解，去了解他把自己关在什么样的框框当中，去把他自己到底是绑架在什么样子的习惯领域当中。如果有办法让他能够破框，让他知道说其实他不只是只有这样子，那么他对这个环境对这个世界的适应能力就增加了。所以心理学他又一直研究的东西呢，就是人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要把自己的适应能力抛掉，要把自己呢拉回到自己所习惯的熟悉的领域上去，我想那个关房啊，那个关房啊，真的不用你去啊上山闭关打坐了，你就把这种四大这个身呢、越关越小，越关越小，关到你这个身躯，你看看到最后只剩了一个独头意识，只会胡思乱想的脑袋瓜，四肢呢也都开始慌，整个不用了。为什么我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我去年生病啊开始养病，也开始中正纪念堂学打太极拳之后，我发现啊这四肢啊关节都好像生锈了一样，经过老师调教，经过一番这个骨头跟肌肉的酸痛，那么老师还是一直敦促我说你一定要克服这个难关。所以当把筋骨都放松了打开了弄得柔软了以后，发现现在体力变得太好了。所以呢你看不经一番寒彻骨呢，那者得梅花扑鼻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发现自己所用到自己潜能的部分实在是太少了，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像广清老和尚他就讲过，他何必打坐还需要有个关房，他四大就把自己的身心关住了，何必还有一个关房才能够闭关打坐。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修学大乘的佛法呢，能够把自己的身心关破，其实你这个习惯领域就在你现实世界当中呢就会放宽很多，发现整个世界就不像过去的那么窄小，有许多的东西是可以实验的。比如说当我学了尤伯荣尤老师的习惯领域之后呢，他就建议说不要每天呢总是啊从你家里到公司或者到学校老是同一班这个同一个时间发车的那个公共汽车，那么同一班甚至你会碰到同一个司机，因为排班是一样的，那么过的那个站，那在同一站你靠你公司最近的那个站你会下车，你为什么可能不提早半个小时去搭车，提早两三站下车，走个两三站，沿路逛逛，啊，沿路的街有什么店，有什么样的景色，有什么样的改变，真的不妨去体验，用个很新的角度去体验这个世界。世界并不见得像你原先所习惯那个样子而已。可是我们都不太听劝，因为我们只要做跟自己习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只要有人劝你去实验一些新的东西，你总是觉得说哈，我过早唔捌做过，哈，我未晓，哈，到 KTV 去唱歌，你只能在那边嗑花生，歌难听，你就唱大声一点，把大家吓跑嘛。那你坐在那边，反正也难过，把大家吓跑了，赶快散一散，你也可以很轻松回家，对不对？那如果你唱一唱，发现哎。你现在不是每条歌都唱得很好，可是你有几条还是不错的，有感觉的，那么你的习惯领域不就扩张了吗？所以真的不要再把自己关在自己很习惯的知识领域当中，怎么样能够破这个框而出，怎么样去探究这个世界，其实每天每个刹那都是不一样。那么这个不一样不是要你去追逐这个外境，而是要追逐一些自己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在经典当中 我们都觉得那个天方夜谭，那个是玄奇的，那个是不可能的。很多的这种禁忌能够再次可以变成到我们知识领域里面来，可以变成可以证验的，然后让我们信心能够增加，让我们在修行大乘的这条路上能够变成更宽广更平坦，能够在度化，不要讲度，这个有点太狂妄，在协助在帮忙别人的过程当中不会疲厌啊，不会有所谓的江郎才尽啊，黔驴技穷的时候，尤其像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如果面临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都会觉得当现在的父母不简单啊，你要学的东西好多，像我这个礼拜六还要去给一些妈妈呢上多元入学方案，因为我女儿呢才刚刚从国中升到高中，那么她现在已经高二了，在一年半呢她马上又要去推甄或者是申请入学呢到大学，到大专院校去，许多的爸爸妈妈根本搞不懂这个东西，就更别要讲说能够帮自己的女儿或者是跟她能够交谈，跟她能够讨论到底你的兴趣是什么，到底你应该选什么科系，到底你怎么去安排你的未来。你一个爱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你根本无法去表达，那么把它放在学校，学校一个辅导老师要面对上百个学生，他哪会有特别的心去照顾你的孩子呢？我想在这么渴求的那些父母家长面前呢，哦，我就觉得说我的一些这个知识，我的一些尝试，我的一些见解，我的一些经验似乎是可以分享的啊，似乎是可以分享的。所以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呢，你会面临到刚强难化的众生去提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来考验你的耐心，你怎么样能够学不厌教不倦，一片赤诚想要帮助别人的心却被别人嫌成驴肝肺，那个时候有点觉得不值得，于是你就退堕了，原本你发的是大乘菩提心又退堕到变成治疗汉，治疗汉又搞不成，很难入定打坐，于是你就退为凡外自居，哎呀我就是个凡夫嘛，难不成甘愿轮回就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事情吗？这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事情吗？所以当我们发现哦，世间应该学的东西这么多，而自己就这么无力感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放弃了退堕了。可是我就讲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故事呢也是我前天刚好有一天的时间在家里，因为写稿子的关系呢，刚好有看到了，因为我只看到中间那一段，那是艾迪·墨菲演的一部片子，他大概演的是一个修道人，然后呢被一个购物频道的人呢、啊、找去呢，哎，去当主持人。那么我前后并不是那么了解，我就截取他其中讲了一段故事跟各位分享。他说呢，他有一次在台风天呢，在海边看到一个小女孩子。然后呢，海浪一阵一阵的打上来，那么把那个水中的海星呢、贝壳呢，通通卷上岸上来。他就看到那个小女孩呢，一个一个呢，把那个贝壳跟海星呢捡起来丢回海中去。于是他就问那个小女生说：“你何必那么累呢？你看这么多被一次又一次打上岸的那些海星，这么多，你不可能捡得完嘛？你这样子去做这么……”无意义的举动有什么意义呢？那小女生只跟他淡淡的说一句话，她说：“至少就我救起来丢回海中的那一个海星而言，它是有意义的。”哎呀，我那个时候听到这句话，我是一个很容易看到这个东西或读到东西就很容易感动的人。那么当听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说，真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们讲四正勤当中所谈到的东西，真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可以做。为什么我们这一生不能够当身成佛，我就不能够行点小善啊，跟阿弥陀佛跟佛菩萨结一点姻缘，结点姻缘，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有大小之分？如果小事都不为，何以成其大，何以成其大？为师他所要讲究的东西就是说，虽然我一些大圣的法义呢有许多的法相名词的障碍，我自己的勤见的烦恼呢又相续不断，这两者呢就是我们唯识学当中最要对峙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爱身妨碍你自己修学的所知见，你的知见不通就是不通，或者是固执就是固执，使得你一些领受或者一些修学种种有很多的障碍，这叫爱身 妨碍你继续进步的东西，这叫所知障。那么一些情见呢，会相续而生。你希望说，哎，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可是你还是皮皮挫，然后呢，那股气就从心里面一直一直挫上来，挫上来，挫到嘴巴呢，就不得不的没办法控制了，你的脾气，嘣，嘴巴就喷出来了。你看这种相续而生，没有办法断止的东西，这个烦恼障，就是我们觉得自己不自在的东西。可是你看，这种不自在已经在跟你宣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无我。可是偏偏把这种无常无我呢，又坚持有一个我，那么我就是可以主宰的。为什么你又因为这种种障碍呢，你还以为你可以主宰？你看，把无我当作我，而把真我呢又当作是，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发现，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关在很多的习惯领域当中，当我们自己因为一些小善而不为的时候，当我们放弃了许多可能性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机会就从我们身边错失而过。每天我们自己的念头，你看八万四千个，何其止啊，对不对？这八万四千个起出来的念头，其实就是八万四千个法门，让你有机会去修它呀。如果你能够念念把这些转邪为正，转迷成觉啊，那么这个就是觉正境，这个就是回头去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当你能够念念清净平等觉，你自然四弘誓愿就发了起来，甚至呢地藏王菩萨的大愿，甚至普贤十愿，你都可以落实在生活跟工作上，哪有一个是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把我们自己把自己关注的很多习惯变成转世成智啊，能够转世成智，能够让我们找到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的根器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佛陀的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种种的智慧，我们的修学可能是有障碍的。可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自己每天所升起的很多念头当中找到更多的机会？可是呢，真的人人弘道非道弘人，一本书摆在那边，你发了心想要去读它，读没几页呢，你可能就打瞌睡。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学，就应该找善知识，就应该要依菩萨的道场，这点就是相当关键的事情。因为自己就有很多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障碍，自己有很多的习惯，即便自己想要发心，总是不能够坚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依止一个菩萨道场，能够从一个善知识那边一门深入的去好好修学，把自己在修学路上的很多的法相名词的障碍，把自己修学习惯还没有养成过程当中容易懈怠、容易放逸的习气，能够加以扶助啊，能够加以扶助，慢慢把一些修行的习惯呢转生为熟，让我们去看八点档的那些坏习惯，边骂边看，那种眼根攀着这个电视的这种习气啊，甚至呢全家人在那边抢电视机，抢到后来呢，嗨，那爸爸就干脆说，哎呀，一个人房间摆一台电视，如果一个人房间摆一台电视，家里的感情还怎么维系啊？每个人都守着一个电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频道，就像篮球场上，如果两队的总共十个人，每个人发颗球好了，那篮球还怎么打？对不对？各玩各的了。那篮球场的篮球比赛就还有谁看？没有人看了。同样的道理，一家人就为了自己的眼根所执着的电视，那么甚至呢，当广告的时候呢，就开始乱转台；当不好看的时候就乱转台。明明不好看，却在那边电视面前可以从你自己回家，好累的，边看边睡觉，可以看到真正上床为止。甚至呢，电视已经起不起差，他还在那边开着电视，这样子能够达到休息的效果吗？尤其到了中老年之后，躺在床上睡不着，坐在沙发看电视，去频频打瞌睡，电视还在那边开着不看，还是开着不会去看。这样的折磨身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所以为什么不把自己时间稍微做一些安排？这其实就是习惯的重新安排而已。习惯的重新安排，在唯识学来中就是转世成智。虽然唯识研究的是我们这个心意识，可是它真正的目的就是在心意识的种种执着能够被我们辨破之后，我们能够发起大圣修学的心，真正去用功。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在这一生积累足够的资粮， 积累足够的智慧，啊，积累足够的智慧，甚至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开悟自性，悟道之后，而后能够修道。这个时候，你所修的每一个法门呢，都能够渐渐都建其功，啊，渐渐能够修其德，功德才能够现前，这样才能够不枉费自己身为人生这么难得。所以我们每次的开经偈所念的，真的不是白念的。自己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今天我们有机会亲近到佛法，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去做？所以刚才谈到要依止一个道场，要能够从三知识一门深入的去修学，在这边就谈到本章的第一讲的重点，就是传承。任何你看大圣八大宗，行门四门，禅净律密，解门四门，信相台贤，就是天台跟贤手，信宗呢就是空宗，相宗就是唯识宗，唯识法相宗，四个行门，四个解门，都有它的庞大的体系，完整的祖师大德过去的这个修为，过去的整理，让我们有很多依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甚至你可以发现，当唐武宗啊，就是我们三武之祸，对吧？佛教呢有三次大难，在唐朝的时候就唐武宗的大难，几乎把所谓的佛学跟佛典呢，几乎都消灭殆尽。所以导致到元代以后，真正的中原啊，中国啊，大中国几乎没什么佛典可言，所以在没有佛典深入的情况底下，才开始转入了禅宗，才开始有净土宗的几位大德，才开始有几个比较不需要依赖文字剥落去修学的几个宗派呢应运而生。好，密宗在那个时候呢也开始从西藏慢慢慢慢的传入，开始蓬勃起来。直到一代的大哲，一代的那个大德智哲法师，智哲大师，他开始依着《法华经》，依着《自论》，开始把一些体系呢，在明朝的时候呢，把它建立起来。那么佛法呢，才开始有一些起色，才开始有一些起色。可是呢，除了这一脉之外，那么禅宗到了元明啊，那个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的兴盛。所以那个时候几乎啊，佛法的末法时代的那种衰相呢，在中原啊，在大陆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好在啊，在盛唐期间，有许多从韩国跟日本来唐朝呢，这个修学的人呢，他把很多的大乘佛典呢，都带回他们新罗，就是我们现在的韩国，或者甚至非常重要的就是日本。也因为有这个法脉呢，流存在。亚洲的其他的国家，所以等到清末明初的时候，非常值得跟各位提，这也是我们唯识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大德叫杨仁山居士。他因为他自己是清朝的一个等于像外交官那样子的，那么他因为出使日本，跟一位非常重要的日本的一个学问家叫做南条文雄，因为跟他的接触的关系呢，从日本开始一波一波的把留存在日本的很多的经典一个一个带回到我们大陆里面来，那么开始呢重刻，因为那个时候毕竟都是拼假名片假名夹杂的汉字，那个时候的经典真正的拼假名片假名还比较少，所以大概来讲都还看得懂啊，都还看得懂。那么于是他就开始重刻很多的经典，到了清朝，再到了民国初年呢，因为经典开始蓬勃发展，那么开始从杨仁山居士以下，甚至到印光法师开始畅印很多的大乘经的流通。所以这就是我上次跟各位分享到，当我发现这样的一个道场印经流通免费结缘，这么一个因缘就在我们身边，这么样的方便，想起当时看杨仁山居士在往生的时候，他还特别交代他的徒弟呢，就是欧阳靖吾大师，他跟他讲说，玉器思路论一定要把它刻完，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在他往生之前把玉器思路论能够刻完。看当时求法多难，甚至在智者大师那个时候，他们的每一部经典都得用手抄的，那个时候还有纸了，那都必须还是要用手抄，这样的是传递。我们现在印刷术已经这么方便了，可是问题是经典即便能够透过现在科技文明的印刷术能够流通，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有人能够愿意去学他，能够愿意一个提携一个的去传承，我想这么好的东西就会被丢入自治楼，就会被丢入旧书摊，一样是没有用，一样是没有用的。所以当我们学大乘八宗，不管是哪一宗，传承非常重要。传承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增信，让他知道他不是邪思外道胡乱说说的而已，他是经过这么多代这么多的先贤大德啊，经过他的研啊研究，经过他的证量，经过他的分析，经过他的辩证啊，经过许多的挑战，经过许多的熏修啊，经过许多的整理，经过许多的汇通，他所整理出来的东西。所以因为有这么长久以来500年甚至上千年以上的这样的考证，这样的一脉相传下来的东西，他们如果我们的智慧能够比过去500年1000年的大德的智慧的话，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挑战他的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的智慧没有像过去古大德这500、1000年这样传承下来的智慧累积那么多的话，我们现在就必须真的接受文字当中，文字部落当中所告诉我们佛所传下来的智慧，依此修行，然后拿自己的修行来去证验看看，证验看看，这样才是一个修学大乘的态度。所以传承能够增信非常的重要。第二个传承的重要点就是说，不要流于只是文字跟言说而已，因为传承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每一宗每一派都有每一宗每一派言教或者是修行的一些方法，一些修学的态度。像净业三佛当中呢，第一佛就讲到孝亲尊师，孝亲我们必须讲，尊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从跟随自己的老师师父身边学，学到的不只是他所传递出来的知识而已，传递出来的是他自己修学的态度，他对待这个学问的那种恭敬，他研究言教的各种方法。我想我非常鼓励初期学佛的人去读像高僧传啊，去读很多我们过去古大德的传记，像我们的后面的书库当中呢，各位就可以找到杨能山居士传，就可以找到这个从龙树菩萨啦、提婆传啦，甚至无著啦、世亲啦啊，甚至这个魁基玄奘啊，甚至到了明朝初年欧阳靖武，许多大德的传记。读传记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可以发现他们学佛绝对不是学在嘴皮子上面而已，那些大德他们的 研究大乘经教呢，是真的研究到什么地方去了，研究到自己的生活作息上去，研究到自己的人生态度上去，研究到自己的生命